今天是真言第28段，题目就是真言杂记。第一段是1到12，1到12，尊道救人有福，作恶害人有祸。尊道救人有福，作恶害人有祸。13到20，长存敬畏，认罪悔改，一个长存敬畏，一个要认罪悔改。第三段就是21到28，那就是多救人尽完全得真福，多救人尽完全得真福，一共就这么三段。我们先看第一段1节到12节，要尊道救人就有福啊，尊道救人，你不要作恶害人。我们看第一段，这里说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，义人却胆壮像狮子。义人恶人多么的不同，义人胆壮像狮子一样，大有勇敢，能够面对，不惧怕，靠主刚强。恶人呢，没人追赶，他就跑得个快，赶紧逃走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这一段呢，特别给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8章的第6节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一段。约翰福音的18章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就要被捕了。耶稣被捕的时候，你看看多么的刚强勇敢，他没有惧怕。他们都找谁呀？找耶稣。耶稣一说我就是，耶稣就说了这么几个字，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你看看仇敌啊，吓得不得了，耶稣这一句话吓得他们退后就倒在地上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这就是一人胆壮像狮子一样，这么刚强。耶稣说这么一句话，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我就是，他们吓得都扑倒，都倒在地上。这就是义人，义人毫无惧怕，义人胆壮像狮子，义人因为有神与他同在，义人因为他坚定相信神，所以他毫无惧怕，所以仇敌都倒下来了。底下第二节，邦国因有罪过，君王就都更换，有罪嘛，所以这君王一会儿又换一个，一会儿又换一个，就是靠不住的意思。但是神的国不是这样，在启示录11章15节告诉我们，一天地上的国要成为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远，所以永远不更换。所以地上的国换来换去，君王也换，臣宰也换，但是神的国不换，永远能够站立得住。这就是天上的国跟地上的国的区别。底下应有聪明知识的人，国必长存。这国能不能长存？基督的国是长存的，是永远的国，永远不灭，永远不改变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这里面都是什么？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王，而且呢，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什么？神给他们有聪明有知识，所以国必长存。这国不改变，这国就是基督的国，荣耀的国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要将来在这个国里有份。穷人欺压贫民，好像暴雨冲没粮食，这个情况是不对的。你是穷人，你还欺压贫民，互相之间没有一点的相爱，所以就如同暴雨冲没粮食。你暴雨把粮食都冲走了，你自己还吃什么？就说自害，自己害自己。所以这样的光景世上也有，作恶就是害人。穷人呢欺压平民，这个呢也很像什么呀？马太福音第18章，马太福音18章那里提到一个恶奴才。这个恶奴才主人原谅他，把他的债呀完全替他免掉了，他很高兴很感恩， 等他出来以后怎么样，他就去欺压别人去了。哎呀，你们欠我这点，还我不还，掐着人家脖子就要给人送到监狱里去。这就叫做穷人欺压平民，好像暴雨冲没粮食一样。我们都不要做恶奴才，也就是说我们蒙了主人的恩，把我们的债免掉了，我们也要免人家的债。你要谦卑，要悔改，要感恩，也要怜悯别人。自己蒙了恩了，到了错不怜悯别人，还要把人家脖子掐住，还要叫人家来还债，这种行为是太不对了，太不道德了。不怜悯人一定受到不怜悯的什么，后来就把这个人也给下在监里了。你像我们看违欺律法的夸奖恶人，你怎么夸奖恶人呢？你看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。我们要做一个遵守律法的人，与谁相争啊？与恶人相争，那是对的，你不能跟恶人在一起。扫罗就是这样，扫罗夸奖谁？夸奖西弗人，因为西弗人给他告密了，哎呀他高兴极了，他就随便夸奖这个西弗人。这个是在撒母耳上23章提到的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遵守律法的人，遵守律法的人却跟恶人呢相争，这个这是应该的。与恶人相争，大卫就与恶人相争，怎么呢？大卫当时扫罗已经死了，扫罗死了，有些个报恶信的人，也有人报好消息的人，报好消息就是想讨大卫的喜欢，想得到大卫的一个报赏，所以就说了，哎呀扫罗是我杀死的，其实根本不是他杀死的，他就这么说，拿着扫罗头上的冠冕，地上的镯子就来了。所以大卫一看这个冠冕，知道这是个恶人，根本不是一个好人，所以大卫就吩咐就把这个人杀掉了，这叫除恶，这是应该的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弄清楚谁是恶人谁是善人，恶人一定要把他除掉。所以大卫不客气就把这个人杀掉了，因为你自己说的你杀了扫罗，实际他根本不是他杀的，他就自己这么讲，是亚玛利的一个人，他来讨功，希望大卫能够给他什么好处，结果什么好处没有，脑袋掉下来了。这就是这种人，所以说违弃律法的不好，大卫是遵守律法，跟恶人相争，这个是对的。底下第五节，坏人不明白公义，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，这是两等不同的人。坏人他根本就不遵守神的律法，他也不明白公义，也没有公义，但是呢唯有寻求耶和华的就无不明白清清楚楚。所以这也可以说是大卫跟扫罗，扫罗知道什么？扫罗就知道要害人，不明白公义，也根本没有公义，一天就要害人，要杀大卫。所以说他原因什么？因为嫉妒，所以这里面就是恨人嫉妒，因为大卫比他好，大卫杀死万万，他不服气，你不服也是这么回事，他不服，所以他是个坏人，不明白公义，所以一天到晚的就追杀追杀追杀大卫。但是神却不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，虽然神也允许扫罗追追追一定要害他，但是大卫在神的手中，唯有寻求耶和华律法的能够明白，明白什么呀？明白神的旨意，能够清清楚楚，这就是大卫。大卫就是虽然仇敌一直追寻他，但是他在神的手里，所以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底下第六节，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。这里有两等人，一等人是行为纯正的，但是他很穷很穷，是穷乏人，而一种人呢行事乖僻，倒是个富足人，你说哪样好？所以扫罗就是这样，很有钱，他是个王啊，了不起，但是行事乖僻，行事邪僻，行事就是讨自己的喜欢，一天到晚要害人，所以说他以为他能够得胜，最后他还是失败。但是呢大卫行事纯正，虽然穷乏，大卫没有做王之前什么也没有，但是呢神保护他， 神与他同在，因为大卫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神与他同在，所以他是做一个行为纯正。行为纯正不容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人家要害你，别人要害你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你越好他越害你。但是大卫站得住，行为纯正能够站得住，站在神旨意中，所以他不惧怕，靠主就能够得胜。大卫能够靠主得胜，你这个行事乖僻，你再富足再有钱，最后还是失败。所以我们不要效法扫罗。底下第七节，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，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欺负，这也是两等人。这两等人你看看，一种是什么？谨守律法，守住主的话，每一句都遵守。你遵守主的话，你可能自己要吃亏的，可能你自己要受苦的，但是他坚持谨守律法，他是一个智慧之子。智慧之子不讨人的喜欢，不得人的心，他也要受苦的。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欺负，这样的人你听听是什么人呢？跟贪食人作伴，一天爱吃爱喝，一天贪吃贪喝，跟这些人在一起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羞辱他的父亲，他不好，父亲也差不多，所以都是一样，这样可怜的光景，一点公义没有，一点正直也没有。底下第八节，人以厚利加增财物，是给怜悯穷人者积蓄的。所以说发财发财，许多人发财呀，厚利加增财物，多多多都给自己，结果呢，结果等于给怜悯穷人者积蓄的，他都没得到。这就是哈曼，哈曼想得钱财，得了很多钱财，但是他失败了，他这样的得罪神，他这样的害人，要害摩迪改和摩迪改全族的人都要害死，所以他这个恶心呢，结果怎么样？不能得逞，最后以色列给他告了一状。以色列多么聪明啊，请王作息，也把哈曼请来，把哈曼请来就让哈曼知道他的错误，要告诉王的意思。这个恶人坏人是谁？就是哈曼，所以就等于在王的面前就把他指出来了。所以说一切的财力样样的好处都给了谁了？都给了莫迪改了，给莫迪改所代表的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等蒙恩了。所以你钱财再多，你为自己，你积财积财积了半天，哈曼什么都没有了，哈曼所有的财产以后呢都给了以色列，以色列呢就都交给了莫迪改，有莫迪改做了大宰相了，这是何等奇妙。所以说你厚利积积积积了半年财，你是给别人积的，是给以色列人积财了。底下第九节，转而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以为可憎，这就是老扫罗，这也代表这个约雅之类的人物，一天祷告也没有，你根本不听律法，你不听主的话，你不守主的命令。所以这样的人你看他的结果是什么？他结果也不好。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要做这样的人，要体会主的心，要怜悯人，要帮助人，不要害人。所以这里你看，转而不听律法的哈曼也好，约雅也好，这些个恶人根本不听律法，结果祷告呢神也以为可憎。神也可憎什么？是根本不听，哪里听你的祷告，你赞美赞美也没用。像那个税吏，一个法利赛人，那法利赛人多会祷告啊！哎呀，我一个礼拜我进食两次啊！哎呀，我怎么怎么说的老弟，很会说，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这样的祷告听吗？我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是怎样怎样好，把自己夸了一顿，还说不是像这个税吏。所以你不听律法，你本身就是神憎恶，所以他的祈祷也为可憎，神听都不听。所以说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，我们要留心主的话语，留心主的话，遵守他的律法，那么你的祷告神垂听。所以这两句就告诉你，我们的祷告神怎么听，神要听的祷告就是谦卑，守住主的律法， 遵行神的律法，这样的人神听祷告，不然的话神不但不听，神以为可憎，神嗤之以鼻。底下第十节，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。这一条你看，诱惑正直人行恶道，他不做好事，他诱惑人要把正直人走向恶道，这不是害人吗？结果呢却是掉在自己的坑里，自己都掉到里头去了，唯有完全人才能够承受福分。所以这两条也告诉我们，不要害人，你害人就是害自己。你亚沙龙不是吗？怎么叫做诱惑正直人呢？你知道在亚沙龙的时代，叛党叛党，许多人都跟从了他，都是老老实实的跟随他，因为不了解这个亚沙龙是怎么回事，所以许多人都跟着他，跟着他的人许多人都是正直的人。他要把这些人诱惑的去行恶道，都听他的，都说他好，结果呢，结果最后是他自己掉在坑里，那不是掉在坑里了吗？出也出不来了，头发也被树啊就给绕住了。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。所以说你不要在那里行恶诱惑人，最要紧你要做完全人，听主的话，遵主的命令，才能够真正的承受福分。底下我们看第十一节，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，这些人呢，就是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他以为有智慧，但是聪明的贫穷人就将他查透，清清楚楚把他弄清楚。所以第一个人是谁？富足人，他很有钱呐、啊，哎，他很有聪明啊，他投降了，他是谁？亚西多夫，自以为有智慧。他如果不是自以为有智慧，他还不投降呢。他觉得我了不起，我这次我一定赢，我跑到亚沙龙这边，我一定替他出个好主意，把大卫就弄死。这是他怎么想？富足人以为自己有智慧，但是神会兴起一个聪明的贫穷人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呢有智慧有聪明，是大卫所命定的一个叫什么叫户筛，户筛谁瞧得起呀、啊？但是大卫命定的，大卫叫他去，你去到亚沙龙那里去。结果亚沙龙竟然信任了他，而且拣选他，而且呢听他的主意，胜过亚西多夫的主意。所以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，聪明的贫穷人，人家瞧不起他，但是他确实能够什么呀，能够将这个恶人就给查透清清楚楚。说什么？跟亚沙龙说，亚西多夫这次所谋不善。好，这一句话就完了，所谋不善，谁还选你的呀？没人选他的了。这么聪明的人，这么富足的人，这么有能干的人，一定得胜，结果呢失败。因为你自高自大，因为你以为你有智慧，你以为智慧没有用，最后失败。所以这就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，你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自己有智慧能够胜过谁。所以事实也让我们看到，神会拣选一个贫穷人，却是聪明，这个聪明神给他的，他就能够把这个恶人就给查透，就是在灵里看透求透刺透，一下子就这亚西多夫就完了。所以这就是神给他智慧。第十二节，一人得志有大荣耀，恶人兴起人就躲藏。这里一个是义人，一个是恶人，所以最要紧的是你究竟是什么人。你是义人，你敬畏神，你遵守主的道，你真的是义人，那你得志就有大荣耀。义人得志，得志什么意思？他蒙神的帮助，神喜悦他，他有神的帮助，他就能够有大荣耀。恶人呢，恶人了不起吧，兴起来了，结果人家吓得都躲开了，都躲开了，也没有人支持他，也没人帮助他，那你不就完了吗？恶人兴起暂时的一时的就完了，所以人人都藏起来，人人都躲开他，没人理他。所以这就是 今天两等人不同，一等人跟着压山龙走，一等人一直紧紧地跟随大卫，所以一人得志，跟随大卫的人始终得胜，所以他们有大荣耀。因为大卫祷告，因为这些个臣仆都紧紧地跟随大卫，一直忠贞到底，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，还有这些个臣宰都跟着大卫，大卫哭他们也哭，流泪啊，像橄榄山，一直跟大卫表同情。所以义人呢、啊，真正的在神的眼中看是义人得志，有大荣耀。这个得志是得到神的帮助，神帮助他们，他们就真的虽然困苦，当时是失败，甚至于这么上橄榄山这么困苦，但之中还要回来，之中得胜，看见大有荣耀。但是恶人呢，最后没人理他，人都藏起来了，隐藏躲开他了。底下十三节，十三节以后是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让我们要长存敬畏，要认罪悔改，要长存敬畏神的心。十三节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。这个是很有名的一句话，这就告诉你，你隐藏你遮盖自己的罪没用，你不亨通，你早晚也得把你拉出来，你不如早点认罪。大卫开头就是不认罪，但以后哪单责备他，他谦卑，他悔改，他认罪就亨通，认罪就亨通。你不认罪你怎么亨通？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。所以说从古到今都是一个理，同样是这样光景，谁肯认罪，谁肯悔改，谁就蒙恩，就蒙怜恤。你不认罪必不亨通，一个是亨通，一个是蒙怜恤，哪个好？亨通，你认罪你亨通，你就顺利啊，神就饶恕你，而且你也有平安有喜乐。你不认罪你有喜乐吗？你有平安吗？你必不亨通。所以说承认离弃罪过的那才好，必蒙怜恤。所以就是勉励我们大家有罪不怕，认罪悔改，彻底彻底悔改就蒙了。第十四节，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，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。这是两等人，一等人心里刚硬，我死不悔改，我就不承认，结果呢陷在祸患里。一个长存敬畏，我有错我就承认，就有福，就蒙恩，神祝福你。你看看，这是两等不同的人。一个是谁？长存敬畏，就是亚伯拉罕，敬畏神，他实在蒙福。但是还一个什么呀？心里刚硬，就是罗德，心里刚硬啊，自己有一套，自己就走了，去拣选索多玛的路，能有福吗？心里刚硬，必陷在祸患里，最后越来越深，一次东西全部被抢走，一次两次的遭害他都不受教，所以必陷在祸患里。这就是陷在祸患里的光景。所以我们就要感恩敬畏，谁是敬畏神的人？米非婆舍，米非婆舍是好的，他呢知恩感恩敬畏神，所以他有福。他觉得我不配，我像个死狗一样，甚至大卫让我跟他同席吃饭，哎呀我哪里配呀、啊？他感恩不尽，所以这样的人就蒙恩，他有敬畏神的心，所以他就有福。其他的都别提了，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，好像什么吼叫的狮子，敏食的熊，你说哪个好？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，一天辖制人害人，所以他像什么？像个吼叫的狮子一样，像这个熊一样，就是害人。这两样都不好，一天呢就是要害人。那这个也很清楚，暴虐的君王啊，这是谁？就是扫罗。扫罗暴虐啊，拣选精兵啊来追杀大卫，觉得自己是了不起，但你看后来的一个结局多么悲惨。无知的君多行暴虐，以贪财为可恨的必年长日久。这第二种好，一个是无知的君多行暴虐，就是一天害人， 多情暴虐，一天的压迫人、欺压人、害人，但是呢，以贪财为可恨的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不喜欢贪财，天天靠主的恩典活着，不是以贪财为乐，不是以钱多为好，靠我钱财那才好呢。神为乐，以神为乐，必年长日久，这就是完全不同。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人？真是要做以利沙，就是不贪财，人家给也不要，再给也不要。以利沙，忠心的仆人，不要做暴虐的君王，一天的害人就是亚哈。底下第十七节，背负流人血之罪的，必往坑里奔跑。那当然了，你一天的背这个罪恶，又流人血，你害过人，你杀过人，你还不赶紧的认罪投降，好好的快点悔改吧，他还往坑里逃跑，谁也不可以拦住他。这样的人最后结局就是可怜了，最后结局你不认罪，你最后就是咎由自取，往坑里跑，往你坑什么地方，掉到里头了，谁也不可以拦阻，没人拦阻。为什么？他是个恶人呢，正好掉进去就好了，最合适了，自己害自己，这叫背负流人血之罪。本来有罪，有罪不认，这下子被人抓住了，逃不了了，所以说要赶紧认罪悔改才好，不那么你结局不会有好。行动正直的闭门拯救，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。那这也是两个相对照的，一个是行动正直的，我们一举一动要正直，影子都看得见，行动正直一定蒙神悦纳，蒙拯救，神就拯救你，冤枉也不怕，到时候神就搭救你。你行事弯曲，诡诈弯曲，立刻就跌倒，站立不住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站不住，一定站不住，你没有根嘛，你没有真实的，没有诚实，都是弯曲诡诈，最后一定是跌倒，一定是失败。底下十九节，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。那当然了，你耕种自己田地一定吃得饱，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。不好好耕种，一天到晚东跑西颠，追求虚浮，一会儿去玩去了，一会儿去买东西去了，一会儿去旅游去了，追求虚浮，一点正经都没有，足受穷乏，最后你一定穷得不得了，又不好好干活，又不好好挣钱，一天的追求虚浮，追求世界花花绿绿，这样的人有什么出息啊？没有出息。所以说追求虚浮的足受穷乏，只有什么呀，耕种自己田地的结果什么，必得饱食。耕种自己的田地，你像以撒，以撒怎么以后成了大富户，他自己也想不到，他一天耕种耕种，结果成了大富户，人人都羡慕了。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要耕种，要劳苦，要忠心，不要一天虚浮。底下二十节最后一段了，诚实人必多得福。诚实很要紧，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，不但要发财，要快着发财。这个许多人呢，发财发的快极了，发的什么财呀、啊？发的财，这个财不知道哪来的，发财也发的快，走的也快，就丢了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所以说我们要什么呀，要做诚实人，做诚实人老老实实必多得福。他也没有想多挣多少钱，就是一就一，二就是二，诚诚实实你反倒多得福，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祸，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规律。所以贪财的不会有好的结果。谁呀？巴兰，巴兰的名字是贪食者，什么都贪，结果你看要急速发财走了，因为他没走，他要逃到米店的帐篷里去了，享受等待着讲大财了，结果被杀，这就是他的结果，不免受罚。巴兰不是受罚了吗？巴兰跟米甸人同归于尽， 这就是他的一个结果。尤其可坏的是，他最后还出了个坏点子，是以色列人中了巴利别人的诡计，就是这个巴兰坏透了，所以他没有好结果，恶人一定受报。底下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，人因为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善。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是说没有什么出息，第二个就是不是正经的人，他才什么呀，才是这样的光景。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，因为一块饼啊，所以妓女啊最后就是剩下一块饼，就是说贪财的一个结果，也得不到好处，所以说也为不好。这就是因为一块饼，就是说因为贪财贪小，结果呢，结果财也没得到，一切都空了。这就是妓女啊坏人呐、啊，都是这样，没有得到好的结果。底下我们再看，人有恶言，想要急速发财，又是要发财的，确实不知道穷乏必临到他的身。这不是罗德吗？罗德就要发财，发财不发财不到索多玛了，他到索多玛了吗？他就是看那里钱多嘛，要去去去，结果得到了什么？得到的是空。所以说不要像他这样人，恶言呢、想要急速发财，不知道结果呢更穷乏，一次被抢，第二次逃逃到哪里，以后又犯罪作恶。所以说罗德没有好处，得不到好处，因为他的心不正，这个心就想要急速发财，结果财也没得到，结果受罚，索多玛整个人被掳掠。底下责备人的，后来蒙人喜悦，你责备人你是好的，蒙人喜悦，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。两等人，一种是责备人，我们没人喜欢责备人，你责备人人家不爱听，你责备人人家讨厌你，你责备人可能他还要骂你，但是应该责备。像拿单呢、大胆的责备，敢责备大卫也不简单呢。但后来呢，蒙人喜悦，你真是救了他的命了，等于，这是好的。多于用什么用舌头谄媚人的，我们不要这样，我们的舌头就是专门就是听主的话，主让你责备你的时候，你就责备人，不要去谄媚人，谄媚人你害了他们，你讨他的喜欢有什么意思？所以说，我们不要用做这样的人。底下偷见父母的说，这不是罪，此人就是与盗贼同类。你敢说不是罪？偷父母的都不应该，父母的也有权利，他的东西随便偷，小时候偷点吃的那好像还可以原谅，你小的时候呢，以后大了偷什么？偷钱偷财什么都偷，所以说小的时候就不让他偷，以后大了也不敢偷。所以说这些人告诉你，与盗贼同类，这是神定的，就是说你这么随便的偷，以为父母没关系，那你把父母钱都偷光，你这不是盗贼啊，就是盗贼，就是盗贼。所以说神定位的是对的，所以你这就是罪恶。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，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富裕。我们不要贪婪，挑婪没有好处，贪婪的结果就是争端，争端什么呀？彼此就吵起来了，兄弟也摆不平啊。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，你专门依靠主，你不靠钱财，你不跟他们去挣钱财，现在为钱财相争的人太多了，家庭都摆不明，甚至去找律师找法官，这个为钱财。一个姊妹那就是钱财钱财，结果呢去找律师找什么也没用了，钱没了，告诉他有有有，今年推明年，明年再推一年，所以说这个钱财都会没了的。所以我们不要依靠这些，要依靠耶和华，你得到丰裕，总给你生活的好好的就好了。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，自恃什么意思？就是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聪明，你就是个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就自以为是， 其实是个愚昧人。法利赛呢也是贪爱钱财，主亲自指示他们贪爱钱财，所以没有好报的，他在结果也不好的。心中自私便是愚昧人，其实最愚昧，因为不靠耶和华，最要紧的是最宝贵的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。所以我们靠主，你靠主就是靠磐石，你靠主就是在你的根基就是在磐石上，他负你的责任，他是你的帮助，他就是你的一切。感谢主。心中自私的是愚昧人，但是呢凭智慧行事的就是主和主的门徒。你跟随耶稣凭智慧行事必蒙拯救，没有缺乏，而且蒙到拯救神恩待。因为什么？智慧就是神的本体，我们的主。你凭智慧就是凭自己的小聪明，是凭神的恩典，神的智慧，神给你应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你这样的话你行事一定蒙拯救，神帮助你。这个智慧因为神就是智慧，他帮助你，你才能够蒙拯救。我们最要紧呢，我们不离开神的智慧，这智慧是神的智慧，你不离开智慧，你靠主样样借着祷告，凭着圣经的话语，凭着主给你的智慧去行事，那你就蒙恩，你的富裕。你心中自私，你一定愚昧。最后周济穷乏的不致缺乏，阳痿不见的必多受咒诅。这也是两等人，一种是周济穷乏的，这等人呢一定会不致缺乏。什么叫周济贫穷？就是哥尼流，记得吧，哥尼流是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，但是他很好，他呢周济穷人，而且呢常常祷告，多多周济，所以他没有缺乏。阳痿不见的必受咒诅，阳痿不见的就是祭司利未人，这些祭司利未人高高在上，走过就完了，也不去关心人，也不拯救人，所以这样人一定要受咒诅。恶人兴起，人就躲藏，恶人败亡，义人增多。一个是恶人兴起，这就是你恶人起来大家都躲开了，这就是告诉我们义人兴起你才蒙恩，恶人的败亡义人就增多。所以说恶人败亡了义人就增多了，恶人兴起人就躲藏。为什么躲藏啊？要躲避啊，要隐藏自己啊。像以利亚，像以利沙，他们都躲在哪里啊？躲在加密山，加密山就是他们躲避的地方。以利亚藏在加密山顶，以利沙也是经常来到了加密山顶躲藏。为什么？因为恶人兴起你必须隐藏，恶人败亡的时候义人就增多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他也出来来到了撒玛利亚来下山来帮助人，但是呢恶人兴起的时候他就躲起来，等到恶人败亡的时候义人就增多。所以也可以代表以利沙以利亚他们都是会隐藏自己蒙保守，所以他们是义人，到时候也能够增多。就到此。